中共经济数据引起关注，专家话习近平讲话曝光真正危机。中国银行危机带来的社会问题，苹果日报社长指控黎智英背后的黑暗。三级警督被迫害，全家遭殃。专家谈论中国经济困局。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9号礼拜五，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官方最近公布一系列经济数据，因为渗水太严重引起关注。
房地产危机是第一张骨牌，房市萎缩，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中国经济接近崩溃。1月17号国家统计局发布去年全年全国房地产市场情况时话，2023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是116,622亿，同比只是下跌 6.5%。 但搜索可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商品房销售额是133,308亿，亦就是说2023年比2022年下跌高达 12.5%。不是统计局所说的只是跌 6.5%。 对此统计局很快作出解释，说他们对数据进行了修订，最初公布的2022年数据不对，修订之后2023年确实只是同比减少 6.5%。 自媒体财经真相评论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再次互相打交，其实就是以前吹牛的数据太大了，现在已经无法再吹了，只能够口硬无耻地说数据修订。同样受到质疑的还有最新发布的 GDP 和青年失业率，特别是失业数据显示，去年12月中国16至24岁人群失业率是 14.9%， 这个比去年6月的 21.3% 要低得多。统计局说采用了新的统计方式，剔除了6200万在校学生，得出最新失业率。网民总结说，青年失业率去年创纪录后，国家统计局停止数据公布，改善数据统计方式之后，中国重新发布青年失业率，从而有效降低失业率。网易一条跟帖评论说，沪指跌破2800点，刷新2020年4月以来新低，这个是唯一真实的经济数据。外界注意到，就在国家统计局发布这一系列数据之前，1月16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为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安排的专题研讨班上要求，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领导，金融监管要掌牙带刺，有棱有角，要健全权责一致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严厉打击金融犯罪等。旅美经济学者程晓农对自由亚洲说，综合官方发布的数据和领导层发放的信号来看，中国经济和金融危机已经提早到来，现在需要应急处理，所以李强要在达沃斯对外宣传中国经济增长率达标，安抚外资稳信心，希望外资能够协助中国渡难关。对内，习近平的讲话是向各级领导发放指令，要整顿中国金融大锅饭。程晓农说，习近平这些话其实讲了一件事，就是金融危机来了，常规手段解决不到，所以现在最后命令来渡难关，主要针对中国的国内银行，说银行官员、银行的职员不尽心解决问题，逼银行将所有的坏账和我追回来，随便你用什么办法，不然你要拿着人头来。所谓有棱角的意思就是说刀刀要斩出血，不能够手软。比方说哪个任内出了坏账，我现在将账算在你头上，你帮我解决，解决不到我就捉你，你怕定是不怕？程晓农相信，如果中国经济情况还有向好的机会，领导层亦不会用落指令的方法应对。程晓农说，要解决金融危机，不能够只靠强硬手段，这种手法一定会导致银行系统等出现后患无穷的后遗症。
近日全户因为无法正常提款，打烂咗贵州省不折市农村消费合作社清水铺营业部。早在2022年4月起，河南四间村镇银行关闭线上提款同转账渠道，使得全户无法提取存款。
当时储户多次拉横额维权抗议，咁呢啲越演越烈嘅抗议会唔会演变成社会动荡呢？带住呢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18号采访咗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佢话中国房地产业危机已经波及到银行业啦。喺去年11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有提到要俾大型银行承担更多嘅责任，特别系要处理小型金融机构嘅问题。成熟市场嘅做法就系从金融监管嘅介入，由一啲金融机构好似村镇，好多基本上应该已经进入到违约嘅阶段，可能亦冇现金可以俾存款户提取。国外嘅做法都系将坏嘅资产将佢清除，或者是将这间银行拍卖，等其他银行来收购。目前看起来中国是比较有可能会令大型的银行或中型银行去将小型的村镇银行合并。目前中型的银行自己本身的情况也不好，直接去接收一个村镇银行坏账，我估计他的意愿是比较低的。另外，陈松兴说，中国有3000几家的金融机构，经济停滞或者下行的时候，有些地方的金融机构陆陆续续就出事了。中国整个银行体系入面，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有它的问题，城商行、农商和村镇银行亦各自有各自的问题，都需要整个行业来做一个清洗。如果这个工作没有办法完成，那中小型的银行和村镇银行目前普遍面临的流动性不足，就会导致存户拿不出钱，这种情况之下很容易造成社会事件。2022年河南省多间银行发生金融大案，储户无法提取存款，大约有40万的储户受到影响，大量储户开展了多次维权和抗议活动，都受到当局的打压。对此，陈松兴说，储户拿不到钱，社会危机自然会加重。目前中国很多人宁可将钱存在比较大型的股份制或者是国有银行，亦不愿意存在小型的银行，就是一种信心危机的表现。这个必须要快速处理，否则中国的百姓对整个金融体系信心丧失的话，整个市场里面的资金流动就会出现一些大困难。这个发展是值得关注的，因为中国本身贫富之间的差距非常大，比较乡村和偏远地区，实际上他们终身的积蓄是有限的。如果他们发现他们一生的积蓄根本就拿不到，确实这种抗议声音会越来越普遍。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件17号继续庭审，前苹果日报社长张剑雄以重返证人身份出庭作供。原苹果日报员工美国人西蒙说，这件事是一场人间悲剧，张剑雄被迫指控他的老板黎智英太可怕。张剑雄和黎智英一起工作，他们经营香港最重要的报纸，为推动香港的自由和民主事业所做的一切值得赞誉。张剑雄在1991年加入一周刊担任经济组编辑，之后升任总编辑及苹果日报社长。
对于黎智英案件的公平性，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副教授，他判断张剑雄他们所经历的磨难是难以想象的。自从当局强迫苹果日报关闭以来，张剑雄和五个同事已经被扣押近3年，他们已经认罪，但仍然被关在监狱，被拒绝保释，有剥夺睡眠、疲劳审讯，不给你吃，不给你喝，各种各样的方式强迫你，还有各种各样的侮辱行为。另外， 冯崇义认为张剑雄被当作人质来对付黎智英，这个是一场悲剧。张剑雄在供词中说，黎智英支持反修例抗争，并通过苹果日报呼吁市民上街示威，向港府施压，同时在国际社会寻求帮助，促使制裁港府官员等行动。这些政工不能够指控黎智英违法，黎智英只是在正常工作，在争取自由和民主，去追寻真相，这个是分内的工作，这个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你现在将这些正常工作当成犯罪，本身就是荒谬的，这个是一个诬蔑。冯崇义说，审讯的最新进展证明，中共政权正在竭尽全力镇压香港仅存的新闻自由。黎智英本身和海外很多议员、好多政府首脑都有联系，而家呢一个流民政府根本唔理会佢嘅国际形象，香港彻底嘅堕落，同中国政府一模一样。
山东省东营市法轮功学员张爱全喺2023年11月29日被公安绑架之后，被非法关押喺滨海看守所。佢曾经坐咗8年冤狱，妻子被迫害致死。家中两位老人遭受打击，含冤离世，家破人亡。
张爱全原本在胜利油田滨海公安局交管中心工作，1999年已经是3级警督了。1995年修炼法轮功之后，张爱全按照法轮功的要求做一个好人，处处考虑别人。他生活简朴，工作努力，是单位伦理眼中的好人。同年，张爱全的妻子亦开始修炼法轮功，久治不愈的头痛、腰痛等疾病好快都好了。他工作勤恳，善待同事，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张爱全夫妇家庭和睦，被单位评为文明家庭。1992年法轮功开始在中国大陆传出，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有5套练功动作，使修炼者身心受益。但是1999年7月20日开始，中共对法轮功发动了一场灭绝人性的迫害。张爱全因为坚持修炼多次被捕。2005年他在单位被淄博市垣台县610刑警队、公安局国保大队等20多人绑架，当时他被打到头破血流，外面的衣服都被血染红了。同时20多个警察闯入他的家，绑架了他的妻子，并抢走私家车、电脑等财物。张爱全被关入洗脑班，刑讯逼供了9日，他被戴上手扣脚镣，坐在3支3角铁的铁椅上，多次被电击，还被绑在死人床上1个月。之后张爱全被判8年，妻子被判7年半，家中只留下老人和上小学的儿子。在监狱里面，张爱全曾经被多种酷刑折磨，2日内他休克2次，2肋、右腿、右臂被严重损伤。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妻子被迫害离世，外父和父亲亦因悲伤过度先后离世。自2013年张爱全出狱后，没有生活来源和最低保障。2023年11月，张爱全再次被警察绑架关押至今。
中共官方17号公布，2023年中国全年 GDP 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呈现双增长，但当日中国 A 股、港股都不买账，双双下跌，外资更加是出逃超过8亿元。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艺享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进出口的数据都在下滑，没有经济增长点，怎可能支撑起 5.2% 的增长率呢？完全不可能。中国经济数据一贯是系统性地造假。财经时评人古春秋认为，股市下跌，外资出逃，说明市场对中共官方的数据根本不买账。
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宣布， 2023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是人民币39,218元，平均每月3,268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3,036元，平均每月2,753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6.3%，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1%。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2023年增长了 5.2%， 其中最后三个月的总产值年增长率是 4.1%。 谢田认为，中共的 GDP 数据一直是造假，中共是刻意制造假数据，欺骗吸引外国公司来中国投资。和美国类比，美国的经济增长只有 1% 左右，现在 1.5%，而美国的失业率在 3% 左右，亦就是 97% 的就业率，支撑了 1% 的经济增长。谢田进一步指，如果 GDP 增长 5%， 原来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进出口必须能够达到 5%， 甚至高过 5% 才有可能。他说，中国老百姓没钱了，就不消费了，现在都是消费降低，可能有些钱都储起来。中国的进出口如果用美金来计算的话，亦在下跌。中共搞出一个进出口上升，它现在用人民币计算，而人民币实际上在贬值，所以你的进出口下跌了，你的消费亦下跌了，现在房地产亦在破灭，没有经济增长点，怎可能支撑这么高的增长率呢？完全没可能。1月17日，中国 A 股、港股都双双下跌，美国一度大跌超过 7%， 跌破发行价，京东、阿里巴巴、腾讯都走低，中信银行、中国平安、中信证券等行业龙头大肆下跌。财经视频人古春秋说，1月17日，中国官方公布2023年 GDP 增长超过中共去年 5% 目标，这个对中国股市应该是利好消息，但中国股市当日全部下跌。对于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市场根本不认账，投资者完全不看好，尤其外资卖出 A 股股票超过100亿。目前中国经济仲是困难重重，私人企业不愿意投资，消费者信心不足，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近几个月来，中国的通货紧缩压力加剧，如果物价继续下跌的话，消费者和企业很可能会因为预期物价会进一步下跌而放弃购买和投资。更主要的是，通货紧缩螺旋式上升将会导致生产继续下跌，工资下跌和失业率上升，不断上升的通货紧缩压力亦是推高实际的借贷成本，加重本已经沉重的中共的债务负担。古春秋认为，中国经济数据一贯造假，没人会信，已经陷入困局。专业研究机构调查显示，无论是中国经济学家、商界领袖定是劳动阶层，都对经济持续复苏信心不足，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信心依然低迷，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疲软，造成经济持续低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对经济活动肆意加以干预。如中共以振兴房地产为名，命令银行加大房地产企业贷款力度，这个只能够帮倒忙，进一步削弱中国的金融稳定性。所以市场的反应足以证明，就算中共将经济数据装饰得几华丽，但是投资者依然义无反顾地抛售中国股票。
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